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耶伦表示，美国的制裁可能使其他国家寻求去美元化；
美国新增铝等项目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重点；
抗衡中共，美澳合力改善太平洋岛国金融连接。
飓风贝利尔周三将给美国东北部带来强雷暴天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二在美国商会举办的首届北约峰会国防工业论坛上说，北约成员国将首次承诺制定计划，加强各自的工业防御能力。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二宣布签署了一份价值近7亿美元的合同，要求成员国生产更多的防空毒刺导弹。这是北约在华盛顿峰会上推动各成员国提高武器生产能力的众多举措之一。美国商会在周二的新闻稿中透露，这次国防工业论坛由北约和白宫联合组织，共设有5个工作组，分别围绕弹药和防空生产能力、技术创新、加强网络防御、采用和适应人工智能以及太空能力等主题展开讨论。美国工作组的研究成果和美联盟提出的政策建议将成为北约今年秋季政策工作的基础，并会在未来2年产生深远影响。
瑞典周二要求北约加紧对中共的努力。瑞典外交大臣托比亚斯·比尔斯特伦在华盛顿北约成立75周年峰会上说，没有美国的北约是难以想象的，缺乏可信度。法国则认为北约地理幅度有限，如果需要协调，可以依赖盟友的使馆。拜登总统鼓励北约更加专注亚洲，并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导人出席华盛顿峰会。中国周二早些时候抨击北约，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峰会前再次指责中共透过向莫斯科防务产业出口来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
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抨击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俄罗斯是对和平的毁灭性打击之际，莫迪9号当面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无辜儿童被打死令人心痛和恐怖。莫迪8号抵达莫斯科的当天，俄军发射的一枚导弹直接命中了基辅奥赫马特迪特医院，导致包括医护在内的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新德里从未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径。印度不仅不参与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而且还趁机大肆采购俄罗斯遭制裁后滞销的打折石油。美国国务院周一说，美国已经就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向新德里表达了关切。拜登总统周一也发表声明，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描述为对俄罗斯残暴的恐怖提醒。
由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主办的太平洋银行论坛于7月8号到9号在布里斯班举行，与会者包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以及来自商业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代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级官员承诺将帮助太平洋国家解决代理银行数量急剧下降的问题，防止中共乘虚而入。据日经新闻报道，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周二宣布将拨款630万澳元，约合420万美元，来应对太平洋岛国代理银行服务减少的问题，包括加强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合规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透过视频在论坛上发表演讲称，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连接、繁荣、安全和有韧性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一个强大且互相连接的太平洋地区对美国和全球的经济都有好处。
法国官方公报7月9号宣布，奥运期间塞纳河畔将启动空中出租车。巴黎市政府立即表示，他们将设法取消决定。巴黎市政绿党成员博洛里安·希特邦批评说，空中出租要比坐地铁消耗3000倍的能量，这仅仅是为特权阶层服务的交通工具。飞行出租车计划发起人是巴黎机场和德国制造商空中初创企业 Volocopter。 巴黎机场集团总裁罗曼内在接受西南日报采访时说， 奥运期间不是商业运行。我们希望在2024年12月8号巴黎圣母院失火后重新开放时，可以正式启动商业运作。这些空中出租车没有获得欧盟航空安全局的认证，这意味着运营商只能在奥运会期间提供免费的示范飞行。
周一登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飓风贝利尔已造成至少八人遇难。截止到目前，已报告的与贝利尔飓风有关的死亡人数已达到了19人。上周，这场强大的风暴横扫了加勒比群岛，随后又袭击了墨西哥，造成当地至少11人遇难。贝利尔飓风还导致大范围的停电。根据追踪全美国范围内停电状况的项目 Power Outage US 的数据，德州有超过270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截止到周二上午，全州仍有超过230万户居民没有电力供应，其中包括电力公司 Center Power Energy 在休斯顿地区的170万用户。 Center Point Energy 公司在社交媒体 X 上的一份声明表示，预计到周三傍晚将会恢复100万户用户的电力供应。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贝利尔飓风是2024年大西洋飓风季最早出现的五级飓风，周一的早些时候以一级飓风的强度在德州海岸登陆，之后已减弱为热带风暴，预计它在向内陆移动时会继续减弱。到周三，它将到达美国的东北部，可能给那里带来强雷暴天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表示，美国的制裁可能使其他国家寻求去美元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芯片代工厂商台积电将于下周开始试产两纳米的芯片，计划在明年将该技术应用于 Apple Silicon 芯片。这次试产将在台积电位于台湾东部的宝山厂进行，用于两纳米芯片生产的设备已于今年第二季度运抵工厂。苹果预计将在2025年将其定制芯片转移到两纳米的制造工艺。iPhone 15 Pro 使用的是采用台积电三纳米工艺制造的 A17 Pro 芯片，这种工艺可以在更小的空间内封装更多的晶体管，从而提高性能和效率。苹果最近发布的 iPad Pro 中使用的 M4 芯片采用了这种三纳米技术的增强版，预计转向两纳米工艺将带来进一步的提升，预计性能将比三纳米工艺提升10%到15%，功耗降低最高可以达到30%。台积电计划明年开始大规模生产两纳米芯片。据悉，该公司一直在加快这一进程，以期在量产前确保稳定的良品率。台积电目前仍然是唯一能够以苹果要求的规模和质量制造两纳米和三纳米芯片的公司。对于其三纳米的芯片，苹果预定了台积电所有可用的芯片制造产能，并且台积电计划在年底前将该节点的产能增加2倍，以满足激增的需求。两纳米芯片预计将率先应用于2025年的 iPhone 17系列产品中。
欧洲最新的阿丽亚纳6号火箭周二首次成功发射，它从法属圭亚那的库鲁升空后，把卫星送入轨道，让欧洲大陆重拾独立前往太空的能力。综合法新社与路透社的报道，阿丽亚纳6号是欧洲目前最强大的火箭，欧洲航太领袖渴望藉由它的成功升空摆脱最近的挫折。欧洲太空总署署长88赫说，这对欧洲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阿丽亚纳6号火箭先前经历一连串的延误、政治挫折和资金考量，如今终于在格林威治时间9号晚上7点从法属圭亚那升空，飞行近3个小时后顺利完成任务，也代表欧洲火箭发射长达一年的中断终告结束。欧洲太空总署太空运输代理主任托克尼尔森在法属圭亚那的发射控制室说，阿丽亚纳6号对于欧洲的太空企图心十分重要，这关系到政府与机构任务以自主方式进入太空，鉴于地缘政治局势考量，这一需求更加重要。
近日，三星电子旗下的核心工会组织全国三星电子工会启动了一场无限期罢工行动，这也是三星电子成立55年来首次爆发大规模罢工。罢工的核心诉求直指薪酬与福利体系的不公。工会方面明确地指出，已向公司的管理层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迫切的要求，包括为全体工会的成员争取更加慷慨的薪酬增长幅度，确保带薪休假的承诺得以履行，优化超额利润奖金分配机制，以及对因参与罢工而遭受的经济损失给予合理的补偿。然而，自今年年初启动的薪酬谈判至今，谈判进程陷入了僵局。这次罢工动员了高达6540名工会成员，工会最初聚焦在为大约855名未获得每年基本工资3%涨幅承诺的员工争取权益，但是随后调整了诉求范围，将加薪的诉求扩展至覆盖所有的工会成员。罢工的连锁反应迅速显现，对三星电子的生产运营构成了显著冲击，特别是半导体的制造、研发等核心领域众多关键岗位的员工参与罢工，直接导致了生产链条出现断裂的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透露，美国正在帮助墨西哥建立类似于美国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的机制，以阻止中共利用墨西哥来规避美国对其实施的投资限制。请听报道。
周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国会山作证时说，他目前最大的关切之一是在实施相关制裁时，如何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因为美国实施的制裁越多，越多的国家就会寻找不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方式。他表示，我有很多不同的担忧，但在制裁领域，我们可以采取非常强有力的制裁行动，因为美元在国际交易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切断外国银行与其他企业或个人通过美国金融体系进行交易的能力，以及参与美元化的能力。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卢特克迈尔追问道，因此保护美元会是你最大的关切之一。耶伦说，我认为这很重要，我们实施的制裁越多，越多的国家会寻找不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方式。过去10年来，中共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希望能够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并使人民币也能像美元和欧元那样跻身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行列。而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战争也导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使人民币至少在俄罗斯取代了美元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在涉及制裁的问题上，这位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成员问耶伦，财政部对侵犯人权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外长拉夫罗夫实施了制裁，但为什么没有对在新疆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制裁？耶伦回答说，美国对涉及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进行了制裁，至于为什么对普京进行制裁而没有对习近平进行制裁，他表示，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应该向国务院提出这个问题。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三发布了更新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战略，确定了新的执法重点行业为铝、聚氯乙烯和海鲜。请听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6月11号在网上发布的一份通知显示，将3家位于中国的海鲜、铝业和鞋类公司列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名单。7月9号发布的更新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战略》中，确定了新的执法重点行业为铝、聚氯乙烯和海鲜。原因是在这些行业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强迫劳动或成为国家劳动力转移目标的风险较高。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于2021年12月23号由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生效。国土安全部2022年开始发布 应用于该法律的防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强迫劳动开采、生产或制造的货物的战略。国土安全部还领导一个跨机构的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服装、棉花和棉制品，包括多晶硅在内的硅基产品以及西红柿和下游产品，仍然被指定为执法重点行业。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恩·马约卡斯在声明中说，强迫劳动是现代奴隶制的一种形式，国土安全部致力于将其从我们的供应链中根除。今天宣布的最新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战略和新的重点行业，反映了那些试图规避法律并从剥削受虐待者中获利者的范围不断演变和扩大。被指定为执法重点的行业的实体将成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重点审查目标，有可能被采取各种执法行动，列入实体名单、出口限制、经济制裁和签证限制。国土安全部说，在这一新战略发布前，该部最近将三家实体新添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名单上，这使得货物被限制进入美国的中国公司总数达到68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乌克兰官员在北约峰会上宣布了一项关键事项，乌克兰国有武器制造商将在华盛顿特区开设其首个国外办公室，以加强与美国国防工业的联系，并打造更多的抗俄武器。请听报道。
周二，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奥列克·桑德尔·卡米申在北约峰会上宣布，乌克兰国有武器制造商将在华盛顿特区开设第一个国外办公室。这一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将是推动美国与乌克兰的联合国防项目，加强乌克兰融入北约国防工业基础的进程。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以来，乌克兰一直寻求加强国内军备部门，并敦促盟友同意成立合资企业，投资并订购乌克兰武器。卡米申说，在战争之前，他只是个从事农业工作的乌克兰人，对军事事务一无所知。乌克兰在2021年没有生产任何弹药，在冲突开始时只能用库存军备应对，但现在情况正在迅速改变，我们在重新打造自身，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兵工厂。当前乌克兰正在发展先进的无人机产业，并在国内生产更多武器，努力与美国和欧洲的国防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去年基辅也与两家美国公司达成一项协议，共同在乌克兰生产至关重要的155毫米炮弹。乌克兰也寻求与德国武器生产商莱茵金属公司合资，为西方武器提供服务和维修。乌克兰也在寻求更多协议。战略工业部此前预估，乌克兰国内国防产量到2024年将增加6倍。另一方面，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536亿美元的武器和安全援助，其他北约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共提供了500亿美元的武器和安全援助。不过，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也引发外界对下一步不明确的担忧。对此，卡米申表示，无论美国选举结果如何，国防工业都应该保持强劲。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鲍威尔说抗通胀有些进展，美国经济仍在扩张。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1.62亿人高温拉警报，美西高温闯纪录；
拜登在北约峰会演讲，强调乌克兰会战胜普京；
司法部查获俄罗斯机器人农场，散布不实消息；
鲍威尔说抗通胀有些进展，美国经济仍在扩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致命热浪九号持续笼罩美国西部，危险高温打破多项记录，目前没有看到有缓解的迹象。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约有 1.62 亿人居住在高温警报地区，几乎占全国的一半人口。美国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 X 上贴文说，危险高温预计本周将持续肆虐美国西部地区，接着在本周末朝东移动。与此同时，美国东南部和东岸地区也遭逢极端高温，从佛罗里达州到马萨诸塞州皆处于超高温警告或高温警示状态。在美国西岸地区，高温已经直接导致多人丧命。相较于美国西南部沙漠地区，气候通常较为宜人的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气温同样居高不下。俄勒冈州首府塞勒姆周末气温飙升到摄氏39.3度，打破单日高温记录。高温也导致加州恶火频传，各地窜起的野火已经把大片土地烧得焦黑。
美国司法部周二宣布，美国已经查获俄罗斯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创建的假的个人资料，来进行不实讯息宣传战。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官员查封了两个网域，并搜查了968个社群媒体账号。据称，俄罗斯特工用这些账号创建了一个 AI 机器人农场，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散布不实讯息。声明指出，社群媒体机器人农场利用 AI 元素创建虚假社群媒体资料，通常声称由在美国的个人所拥有，然后操控方利用这些账号来宣传支持俄罗斯政府目标的讯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也表示，美方的行动是首次查获俄罗斯资助的生成式 AI 增强型社群媒体机器人农场。这个不实信息宣传战的目的是为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挑拨离间。科技活动人士也担心，今年全球各地关键选举的完整性可能会受到网络技术，特别是 AI 的快速发展，以及大国之间不断增加的摩擦威胁。
十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启程访美出席北约峰会前说，今年在纪念北约成立75周年的本届峰会上，他希望能与各国领袖确认欧洲大西洋跟印度太平洋两者安全保障环境密不可分。日本富士新闻指出，岸田说，希望这次会议能为确认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太伙伴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持续合作关系的机会。另外，谈到此行将跟新上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进行首次会谈，他提到，有关近年来特别紧密的日英伙伴关系的具体方法等事项也将进行意见交换。岸田表示，此行他还将分别跟韩国总统尹锡悦以及荷兰、瑞典和芬兰等国领袖进行会谈。至于结束美国华府行程后将顺道访问德国，岸田指出，针对双方近年来特别有所进展的安全保障领域，他希望这次能跟德国总理舒尔茨就推动合作进行确认并交换意见。
周二，英国新任首相斯塔默启程前往华府，准备参加北约组织峰会。英国唐宁街首相府称，斯塔默将呼吁盟友提高防卫支出，以回应日益增加的威胁，并强调英国将会提高防卫支出到国内生产毛额2.5%的决心。当天，斯塔默还确认了下周英国将启动战略防卫检讨 SDR。SDR 是斯塔默所领导的工党提出的政见。首相府指出，战略防卫检讨将检视英国所面临的威胁、武装部队的战斗准备程度以及应具备的能力，并以深化与盟友伙伴的合作关系，发展新的防卫产业战略，以及确保国防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为目标。尽管斯塔默强调将致力确保英国的防卫支出会提高到 GDP 的 2.5%， 但他周二向媒体证实，英国仍将等待 SDR 的完成，才会根据 SDR 的结论决定达成这个防卫支出目标的时间表。
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周二表示，俄罗斯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偏好中和过去两届选举一样，美国没有看到有所改变。这番谈话暗示莫斯科当局将再次支持共和党人川普。这位官员对记者简报美国大选的维安状况时说， 被问到莫斯科希望谁担任下一任美国总统时，他没有说出前总统预定将代表共和党披挂上阵的候选人姓名，但他暗示俄罗斯支持川普，并说美国情报界通过前几次选举得出的评估都没有出现改变。这名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官员说，考虑到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俄罗斯的更广泛政策，我们没有观察到俄罗斯对美国总统大选人选的偏好与过去两次选举有何不同。
据《华盛顿邮报》周二报道，美国一名水兵曾试图查阅总统拜登的医疗记录，但是美国海军官员表示，这起事件发生在几个月之前，强调拜登的个人资料并没有因此泄露。《华盛顿邮报》指出，知情官员周二透露，这名水兵未经授权企图取得拜登的医疗记录，但是没有成功，他已遭到海军的惩处。由于拜登上个月在总统大选辩论时表现欠佳，引起民主党人的恐慌，各界最近也持续讨论他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任职。不过，上述偷查病历的事件是发生在二月底，远早于大选辩论，目前也尚不清楚是否出于政治动机。当天，美国海军发言人霍金斯在声明中说，这名水兵是派驻维吉尼亚州贝尔佛堡的海军医疗队，但是水兵的姓名没有对外公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鲍威尔称抗通胀有些进展，美国经济仍在扩张，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台湾出口表现强劲，已经连续八个月持续增长，六月份的增幅还远高于路透社通过对外经济学家的调查做出的增幅11.45%的预测。据台湾财政部周二公布的数据，台湾六月份出口同比暴增23.5%，达到399亿美元。台湾财政部的声明说，台湾的外销表现亮丽是因为得益于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等新技术运用所带来的巨大商机。台湾财政部表示，由于台湾具有尖端半导体芯片的产能，因此在下半年出口旺季来临后，台湾的外销可望保持增长势头。根据台湾财政部的预测，台湾七月份出口同比也将增长3%到6%。台湾六月份对美国的出口飙升了74.2%，而且这还是在五月份对美出口增长36.4%的基础上更上的一层楼。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在国会表示，抗通胀取得小幅进展后，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当天收盘再创新高，道琼斯则小幅下挫。当天，标准普尔500指数微涨4.13点，或0.07%。收5576.98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扬25.55点，或0.14%，收在18429.2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跌52.82点，跌幅0.13%，报39291.97点。与此同时，市场正在消化鲍威尔的谈话。国际油价9号剧烈波动后收黑。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八月交割价下跌92美分，或1.1%，结算报价每桶81.41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九月交割价重挫1.09美元，或1.3%，收报每桶84.66美元。
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而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被禁止使用 SWIFT 系统，俄罗斯转而拥抱人民币。但是因美国二级制裁的制约，俄罗斯对人民币依赖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彭博社7月9号报道，彭博经济研究的俄罗斯经济学家亚历克斯·伊萨科夫表示，美国的二级制裁威胁让银行感到恐慌。他表示，市场表明俄罗斯存在人民币短缺，中国银行也不愿意提供流动性。在美国财政部2023年12月份公布的二级制裁消息之后，中国多家国有银行最近收紧了对俄罗斯公司的融资限制。2024年2月份，中共三家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停止接受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金融机构的付款。6月份，美国最新一轮的限制措施 导致俄罗斯美元和欧元的外汇交易暂停，人民币成为俄罗斯经济账户中唯一可供交易和购买的货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表示，美国央行对抗通胀的努力正在取得小幅进展，他担心长期维持高利率可能危及经济增长。请听报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的听证时表示，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但最近有所降温。鲍威尔表示，今年年初我们在实现 2% 通胀目标方面缺乏进展，但最近的月度数据显示出进一步的温和进展，更多好数据将增强我们对通胀正在持续向 2% 迈进的信心。周三，鲍威尔还有一场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周四美联储即将公布六月份消费者的价格信息。上周五的就业报告显示，六月份新增就业岗位 20.6 万个，但月度增长趋势放缓，失业率目前上升至 4.1%。 鲍威尔说，这一数字仍处于低位，并表示通胀上升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风险。他表示，如果货币政策过于紧缩且维持时间过长，可能会过度削弱经济活动和就业，破坏经济增长周期。他还补充说，目前经济增长保持稳健，私人需求强劲，整体供应状况改善，住宅投资也在回升。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开会，设定利率时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可能会在九月份开始降息。在美联储6月11号至12号的会议上，19位官员的平均预测是到年底前仅降息25个基点，但自那以后，通胀数据一直弱于预期。最近数据显示，失业率正在攀升，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总体增长正在放缓。6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均出现萎缩，但鲍威尔表示，数据显示，尽管 GDP 增速放缓，但美国经济仍在稳步扩张。他说，然而私人国内需求依然强劲，消费支出增长放缓，但仍保持稳健。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拜登总统在美国首府举办的北约峰会上致辞时，誓言要继续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同时，拜登也宣布乌克兰将接收另外五套防空系统，以保护主权领土，包括来自美国、德国和罗马尼亚等三套爱国者导弹系统。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在北约75周年峰会上致辞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完全征服乌克兰，并将乌克兰从地图上抹去。但他表示，乌克兰能够战胜，也将会阻止普京。今年北约峰会的核心是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承诺，以及为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成为第32个成员国搭建桥梁。拜登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普京曾认为北约会解体，但如今，今天的北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他再次强调，俄罗斯不会获胜，是乌克兰将会获胜。同时，拜登也欢迎印太盟友参与峰会，强调北约与印太伙伴的成功息息相关。周二当天，拜登是在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的缔约地位于华盛顿的梅隆礼堂发表上述讲话，因此具有特别历史意义。另外，根据美国、德国、荷兰、罗马尼亚和乌克兰领导人周二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荷兰和其他合作伙伴将捐赠爱国者组件，以建造第四个爱国者导弹系统，而意大利将额外捐赠 SAMP-T 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4月份告诉北约成员国，乌克兰至少需要7套爱国者或其他高端防空系统来对抗俄罗斯的空袭。北约盟国表示，他们正在与基辅密切协调，以尽快提供这些武器， 并努力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宣布为乌克兰增加战略防空系统。周二，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表示，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都不是理所当然的。现实情况是，与咄咄逼人的俄罗斯作为邻国相比，没有免费的选择。战争中没有无风险的选择。我们都需要记住，最大的代价和最大的风险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信息，七月份 Collism Lexus 车行又有新优惠。
位于奥克兰的 Collism Lexus 拥有25年的历史，是老牌的 Lexus 车行，可以为华人朋友提供专属服务。Collism Lexus 从销售、贷款到售后，全程有说中文的人员陪伴您。
目前，所有库存的2024 RZ 的电动车推出令您绝对心动的惊喜价格，这是2024 RZ 的电动车系列历史上最优惠的价格。
2024年 Lexus RZ 电动车系列推出了新的前轮驱动车型 RZ300E， 前驱车型的续航里程也大大提高，预计可达266英里，而全轮驱动车型的续航里程上限为220英里。
快来奥克兰 Collism Lexus 看一看，或者打电话找中文销售咨询510-903-8018 510-903-801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越，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